如何走出他生命的旷野，大卫他切慕重新能够享受神荣耀的经历，他有这样一个荣耀的盼望在他心里面，来支撑着他，来推动着他。所以在第二节他讲到，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他有重新的有这样一种荣耀的经历，就是瞻仰到神 Behold、啊、在灵里面的瞻仰，就像他诗篇二十七篇、啊、所渴慕的、啊、他要在神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要第二要见到神的能力、啊、那么以色列民族他们从出埃及在旷野过约旦河，每一步他们见到神的能力、啊、那大卫在他的生命当中也见到神的能力，从他年轻的时候、啊、他打败哥利亚看到神的能力、啊、他与这些非利士人征战看到神的能力、啊、所以他现在带着这样的盼望跟祷告，要再一次看到神的能力能够击败他的仇敌。第三要见到神的荣耀、啊、他在这里说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啊、这个荣耀就是神的 glory， 神的 splendor， 神的丰富、啊、知道神的荣耀。特别在这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他要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荣耀的供应啊啊、神的荣耀如同当年在旷野用云柱火柱、啊、来围绕着以色列人，来保护着以色列人、啊、这样神的荣耀。当然这种荣耀、啊、也是一种、啊、神自己荣耀的彰显、啊、一种荣美的荣耀的彰显。那到了第三节他切慕神的那种的原因跟那个信心、啊、他对神的切慕的原因是什么，在第三节、啊、我们一同来读，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所以这里又提到慈爱，这个慈爱不是普通的慈爱，刚才提了这个慈爱是什么 Hesed，是一种不变固执的慈爱。大卫为什么切慕神？切慕神的原因就是因为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为什么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为什么？永不改变。神的慈爱跟生命比较，假如生命没有神的慈爱，就像传道书所说的什么？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一切的生命都是虚空，都是败坏，都是罪恶，都是咒诅。所以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因着有神的慈爱就有神的救恩，有神的拯救、啊、所以假如人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这个人生没有神的慈爱，的确就好像人间的炼狱，人间的地狱、啊、充满了各样的败坏，各样的罪恶。但是因着有了神的慈爱，特别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因着神的慈爱我们就得着什么？
永生，
得着永生，得着神的新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不再虚空，不再被罪恶来捆绑，而且有神的看顾，神的同在，有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宝贝，圣灵的果子，整个的生命完全改观。所以有人说生命诚可贵，对不对？ 第二句是什么？爱情价更高。但是我愿意写第三句。好，的确，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生命与爱情，这两样都很宝贵。若比主大爱，下一句是什么？两者皆什么？可舍，可以吗？弟兄姊妹，你愿意为主的缘故放下你生命的爱情吗？甚至放下你的生命？你发现主耶稣就是这样要求我们，在路加福音14章，你若不爱主胜过父母妻子儿女，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若不背起十字架，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不撇下你的生命，撇下你的一切，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的确，生命很可贵，爱情更可贵。但是生命与爱情若比主大爱，两者该可舍。不容易，但是我们今天坐在这边，我们要做主的门徒，要做主的传道人，啊，真的我们要过这两关啊，爱情关跟这个生命关。我最近刚刚又看完这个利托圣的这个，是史伯成牧师写的对他的传记，特别是集中他就是坐监的前后的一些的记载。利托圣弟兄真的在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真的爱上一个女孩子啊，张品慧啊，但是那个时候这个女孩子没有信主，但她真的为主的缘故放下她的爱情，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啊，所以她真的放下。但是很奇妙的，几年后她所爱的人变成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愿意回来嫁给利托圣啊，他为主所放下了，神加倍给他，比先前更好啊！再次带回他身边的是个爱主的姐妹啊，愿意嫁给一个穷传道。那个时候的传道人在中国真的是穷传道啊。那再看到后来更荣耀，他真的愿意为主生命都放下，在解放前后，他常常有机会去到香港。最后一次1952年他去到香港，那时候所有的同工劝他留在香港不要回去，但是他祷告，他说很清楚神的感动跟带领，他仍然要回去。他的同工哭着求他，甚至李长寿用严厉的话来骂他，他还是要回去啊。那么在这本书里面描写到他最后死的时候呢，送在一个车上推到医院，然后他用他的血在车上写了一句话，为主而活，为主而死，用他的血写了这两句话。哇，真的很感动，他为了主，他的爱情，他的生命都可以放下啊，真的是荣耀的见证。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诗篇63篇。在这个第4节跟第8节就讲到他纪念赞美主的一生啊，总共有7个重点啊。我们注意在这个第4节，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颂赞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他要一生的不住的赞美神。那第2，他要举手的赞美主。 然后第三讲到我在床上纪念你，表示什么？在夜更的时候还是纪念思想主，他站在昼夜的思想神，他因着赞美主心里面就饱足。所以在第六节后面讲到就像饱足了的谷穗肥油啊，他真的能够以神为乐。然后在第六节的后面他描写，这里描写以欢乐的嘴唇来赞美神。然后在第七节描写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他是藏身在主的翅膀的荫下，完全住在主的里面来赞美神亲近神。然后最后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他的心永远连在神的身上，他的心紧紧地跟随着主。好，接着诗篇六十三篇真的看到大卫王对神的那种的渴慕，那种的爱慕，那种的竭力的追求，那种寻求，那种可想，要对神的那种的赞美仰望跟亲近。所以诗篇六十三篇是一个非常好的培灵的诗篇，特别是对弟兄姊妹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在旷野，在各样的艰难痛苦当中，诗篇六十三篇是非常好的 message。 好，有什么问题诗篇六十三篇或者补充的？给我一张 lucky。 谢谢谢谢，实在被利托生的见证感动。好，那没有问题，我们要翻到诗篇六十七篇。那六十七篇短短的七节，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Air condition 要开了。好，我们一同很快的一口气把这七节读完。好，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民。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都要敬畏他。所以假如你要命名这篇诗篇，这个诗篇最好的名称命名是什么？啊，可以命名为得万民同颂的祷告诗。他是在神面前祷告，让万民都能够颂赞认识我们的神。所以这篇诗篇也是最好在差权联会或者推动差权里面要读的一篇诗篇。那你发现在这个诗篇里面呢，最少有九次出现到什么世界、列邦、万国、万民、世纪这些的字，那表示什么？表示神的救赎的心意是什么？要得着什么？ 万族万民。所以耶稣在最后的大使命里面提到说，你们要去是什么？万民做我的门徒。不是单单救恩在以色列里面，对，在旧约时代救恩只限在以色列，甚至耶稣说，我是奉差去寻找以色列的迷羊，外邦的城邑你们不要去。这是旧约神把救恩只是限制在以色列里面，但是在新约的恩典时代，这个救恩的门对万族万国敞开。神的心意不是单单在以色列人，神的心意要透过这样一个过程，透过以色列的这样一个过程，要得着万族万国。所以发现神这样的心意，从神当初拣选亚伯拉罕以色列的先祖，在创世纪十二章就讲明了，其实神最终最荣耀最高的心意是什么？万国要什么？因你得福。但是现在很多时候很多人把它颠倒过来，因为神先拣选了以色列人，就好像把以色列人高举到一个很高的地位啊，说他们是兄长，当然广义上是对，但是很多时候我发现他们的神学是一种 Zionism 锡安主义，把犹太人高举到好像比今天的基督徒他们是 superior， 好像他们是高等的神国度的公民，我们是次等的，你要祝福以色列人你就蒙福，好像我们要跟他们传福音祝福他们是为了对他们这样做都特别的蒙福，而不是从大使命的角度来看他们也是一个神拣选的一个民族而已，反而是从他们是一个高的地位，所以我们去祝福以色列人我们就蒙福，难道我们祝福非洲人就不蒙福吗？我们跟非洲人传福音就好像次等了一点吗？所以我这次去以色列发现呢，不知不觉有这样的锡安主义流行在中国教会当中，公开的教导，公开的去高举啊，有点受到时代主义的影响，好像教会只是个 insertion， 只是个插入啊。神最终的心意是以色列，是复兴以色列。对，我们相信在神整个的救赎计划里面，以色列的复兴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不能够把以色列作为一个神最高最荣耀的心意，因为我们从以弗所书看到神最荣耀最高的心意是什么？是教会，是教会。以色列人在这个教会万族里面也有一部分，神要得着整个普世的他所拣选的教会跟子民。
会不会是在以弗所书上那个讲说两下合而为一？
对了，都在一个身体了啊，是在一个身体里面，而不是他们好像在这个神的拯救里面他们是有一个独特的特别的高的地位，而高于外邦的信徒。甚至在美国有几位很有名的牧师啊，当他们被访问，这些犹太人需不需要信耶稣才得救，他们都不敢讲啊，以为犹太人就是神直接的选民，他们是 direct passport 啊，他们有神的特别的 favor 啊，好像他们敬虔的拜耶和华就可以得救，有大牧师不敢讲哦。你看 Christianity Today 有一期报告啊，好像把犹太人高举到个地步，好像 they have special favor 啊，他们是有特别神的同在眷顾，到一个地步甚至可以不信耶稣的啊。所以这些都是好像不知不觉在流行在中国教会啊。对，我们真的是要爱以色列人，我们真的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但是是从大使命的角度啊，不是因为他们是特别的高等神国度的子民，比我们高一等，所以呢我们去讨好他爱他就得到神特别的爱，不是这种观点。我们都是 以一个大使命的角度，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以色列也包括在里面，啊，但我们也相信神要借着以色列彰显他的那个的主权跟他的那个的全能，让普世的人看到，在圣经里面关于以色列的预言也能够一一的应验，啊啊！但是并不代表他们就是高等公民，啊，我们都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两下合为一，啊，我们在主里面不再分希利利人、犹太人、为奴的、自主的，都在基督里成为一了。所以犹太人跟我们是一体的，是一样的，啊，所以不应该在一种锡安主义的高举里面，啊，就把以色列人特别的高举，啊，而这种的高举，我发现我两个月前去以色列，哇，很明显的他们在教导，啊，在讲这些事情，啊，所以为什么我心里面也有感动，说，哎呀，神啊，让我们奉主神宣，我们能够组团，能够去，能够在一个比较正确的神学的 perspective 来关心啊，来爱以色列人啊。当然也求神开路，过去这几个礼拜我一直在联络这个组团的事，但因为这个油价还有美金的贬值，哇，发现明年要去呢，涨价的好厉害啊，所以到现在还不能确定能不能去成啊。有本书提出所谓过去呢，有一种叫代替主义，啊 ，replacement 或叫 substitution theology， 又跑了另外一个极端，啊，但现在又跑回锡安主义另外一个极端啊，所以人的理论常常都是过犹不及啊，那甚至他们说，马丁路德的教导，啊。在马丁路德的教导里面咒诅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是被神所丢弃的啊等等。但是我回来好好查马丁路德的资料，也查不到这句话，从何而来我也搞不清楚啊。所以他们就从马丁路德的教导，就说马丁路德这种的教导就影响了德国，影响了希特拉，所以为什么 Hitler 要屠杀犹太人，就把这些罪名呢归到马丁路德身上。
对啊，
所以我也回来做一些 research， 但是我还是没找到，所以不晓得他这些理论是在哪里找到的。
有一个机构叫做 Friend of Israel， 那时候到那个生命河去讲嘛，他就讲的头头是道，就是有根有据的样子。
也是从锡安主义这个角度吗？
不是，他就是讲到说那个他咒诅，就是马丁路德咒诅那个。
对，这种言论一直在讲，但是我查不到这种根据。
对，
所以现在就把马丁路德，把 Protestant Church， 把希特拉屠杀犹太人，所有的罪名都归给马丁路德，归给这个更正教，啊啊，所以就把这个 Protestant Church 把它贬低，啊，叫以色列人把它抬高，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受神学的装备啊，不是？我发现好多弟兄姊妹他们听了，他们没有任何的去思想，或者任何的去考据。就完全照单的传收，所以我在那个旅行当中也跟几位传道人跟弟兄姊妹交通，他们也说，诶，对啊，怎么你这样想法，我们从来没这样想过。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诗篇67篇，特别在第一节，我们注意，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这个第一节有没有觉得很熟？在旧约里面谁讲这句话？亚伦的大祭司的祝福，很多的教会他们在 benediction 的时候，祝祷的时候常常用这句话，在民数记第六章，民数记第六章，第六章的24节啊，找到我们一同来读24到26，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啊，所以诗篇六十七篇第一节很明显是啊，原用这个亚伦大祭司的这个祝祷，这个 benediction。那我们注意里面这个祝祷的三大祝福 ，the three blessings。第一，愿神怜悯我们。啊，那这个怜悯很难，就是直到神的 favor， 啊，神的 mercy。是对这种贫穷可怜啊孤儿寡妇的一种的怜悯啊，是在一种罪恶仇敌手中啊被掳而的一种的拯救的怜悯。那么这个怜悯跟下面所讲的赐福就是 Barach 啊。那么神的赐福是因着他的恩典，他的 grace， 所以我们常常说神的恩典跟怜悯是蛮有恩典跟怜悯的神。那究竟神的恩典跟怜悯那个意义不同的意义在哪里？那么怜悯呢比较是从这个赦免的角度啊，那个受伤的把他好像医好啊，犯罪的来赦免，也可以说怜悯是在一种非常软弱贫穷罪恶的情况当中啊，特别在一个罪的环境当中，因着怜悯没有得到应得的审判跟惩罚，这叫 mercy。 但是恩典呢的重点是在赐福加给他啊，不是挪去他的惩罚，乃是加给他得到不应该得的恩福，包括各样的丰富赏赐金钱地土儿女，叫做恩典。所以怜悯是比较是负面的，没有得到应得的审判跟定罪，就叫怜悯 mercy。 那恩典是得到，是正面的，得到不应该得到的恩福，不配得的，但是因着神的恩典神的赐福加在我们身上，就是 Barach。 Barach 那么英文是放着 blessed，或者名词是 blessing。 那讲到这个 bless 的时候呢，我们也顺便要说明一下，常常我们读诗篇提到说 bless his holy name 啊，所以有人就直接翻出来我们要祝福神啊，甚至有人在公祷的时候神啊我们祝福你，你会听得很怪，解释对英文或者原文不了解的人才会做了这样错误的翻译跟引用。我们是谁怎么配去祝福神呢Bless his holy name， 其实 bless 一个字你去查考原文啊，特别我在这里写了 Barach 这个字，你回去查原文圣经呢，那个 lexicon 字典是指到颂赞跟跪拜一个重要的意思，是颂赞。所以当这个字用到 bless his holy name，是用颂赞跪拜这个 definition， 我们来颂赞跪拜我们的神， 但是我们英文圣经没有办法翻出来，他就傻傻的翻 Bless his holy name， 但是 Bless 就是 Barak， 有好几个不同的意思的，一个是赐福，但另外一个意思你查原文的字典是指到颂赞跟跪拜， Adore and kneel before God。所以当我们读到 Bless his holy name， 我们要翻回他原文正确的意思，是指到我们来颂赞他的圣名，跪拜在神的面前，是指到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就取了那个英文的翻译 Bless his holy name， 就直接翻成中文，我们来祝福神的名字。哎呀，实在是很大的错误啊！是因为没有好好去读原文啊，所以我就说我们传道一定要懂这原文，否则你听到一些奇怪的东西你都没有办法去求证，你觉得就是怪怪的啊！我们来祝福神的名字，哇，我们比神更伟大了啊！那个位分高的想要祝福位分低的嘛，对不对？怎么我们翻成 Bless his holy name 变成我们来祝福神的名，其实原文是 Barak， 是指到我们的颂赞跪拜我们的神，是这个意思。但是今天很多人还是接受我们误会哦，你刚才讲他好像转不过来哦，啊，所以甚至很多老美的教会他们也搞不清楚啊 ，Bless his holy name， Let's come to bless his name， 那个 bless 不是这个意思，啊，完全翻的不对。然后第三个这个祝福。神用脸来光照我们 His face shine upon us， 所以这个用脸光照我们代表什么？代表我们享受神同在的荣光，神的 Shekinah。 Shekinah 是什么意思记得吗？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充满会幕，表达神的荣耀的同在。神用脸光照我们也代表我们能够反照主的荣光跟美德。所以这个祝福不是单单我们得了神的物质的祝福啊，得享神的同在，这个祝福更是代表我们能够活出神的美德，反照神的荣光。当我们这样做，第二节怎么说啊？好叫什么？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今天神来怜悯我们，神来赐福我们，神用脸光照我们，不是单单只是为了我们个人的好处跟享受，神要透过这样的祝福跟怜悯，好让我们什么？叫世界得知主的道路，万国得知他的救恩，我们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我们能够反照神的荣美啊，能够反照神的美德，好让不信主的这些外邦人能够认识神，归向神。所以你就发现我们基督一切的追求，其实一个重要的 goal， 一个目标，就是为了传福音啊，为了整个世界万国知道神的救恩。但是很可惜的，今天一般的教会弟兄姊妹都是单单自己享受这个救恩，在教会里面很好的团契，很好的聚会，每一堂的聚会都是陪灵、交通带导啊。所以我前天在姐妹会里面我就挑战这些姐妹们，我说我们姐妹会不是又多一堂聚会追求一些深奥的属灵的道理，我们已经太多聚会受太多的教导，无论是主日崇拜、成人主日学、礼拜五的小组，啊，我们要在这里受装备传福音，啊，我说姐妹会的重点是要帮助那些不信主的姐妹们，这些慕道友还没有上班的，我们透过不同的方式，有一些的这个夫妻的专题、亲子的专题，或者说这个。cooking class 或者 singing class or whatever， 请他们来吃饭，要用各样的方法吸引他们来到这边啊，不是我们姐妹会就整天讲一些属灵深奥的道理啊，我们目的最终还是要传福音啊。所以不单是小组，其实小组我知道有些教会 我以前在圣灵和聚会听刘东牧师说，有些小组假如一年没增长就把它停掉啊，小组就是为了传福音，假如这个教会一年都不增长的话， What is the purpose? 没有用，这个小组有问题有病啊，所以才不会长啊，把它停掉。嗯，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第四节，讲到这个救恩之福，第四节，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国民。所以看到三方面的救恩之福，第一是什么？快乐欢呼，会得着快乐，得着欢呼。第二，得着主公正的审判，啊，主坐着为王，这个世界充满了公义。第三，神会引导世上的万国。那第六第七节，当然再次重申，神祝福最终的目的啊，就是要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而且在第六节讲的很有意思，地已经出了土产，我们和合本放的土产，其实英文圣经放的 harvest， 所以我常常引用这段经文，就是说地已经出了丰收，哈利路亚，神要在地上能够产生丰收啊，不单是灵魂的丰收，也带下我们丰收神学院差派工人出去，哈利路亚。好，其实诗篇六十七篇非常兴奋的一篇诗篇啊，非常荣耀。好，有没有什么的补充？哇，我们只剩下十分钟，我们转到这个诗篇八十四篇 84。那我就简单的说明一下，那诗篇八十四篇呢，是在整个诗篇一百五十篇里面呢，被高举称为诗篇里面的珍珠 The Pearl of the Psalms。 你都知道这篇诗篇的荣耀跟重要性，为什么这篇诗篇被称为众诗篇里面的珍珠？为什么？看到这个内容吗？这篇诗篇是基本上的内容是一个朝圣的诗篇，是要到神的圣殿来朝见神，是高举这个神的圣殿这个同在的那个荣美，是对神这个殿的一个的渴慕跟颂赞。所以在这里第二从第一节就开始在颂赞这个神的居所，神的圣殿啊。所以在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什么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欲，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富裕。然后在第三节，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的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铺出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所以发现对神的圣殿啊，有神同在的殿宇的一种的称颂。然后从第五节到第八节啊，就描写朝圣走天路的经历，也可以应用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啊。我们如何靠神的力量来走这条天路，我们如何向往锡安的大道，向往神的同在，神的再来，神的新天新地啊。这个在新天新地这个天上的会幕才是真正啊，这个圣殿的完全的成全。 然后我们走天路会经过流泪谷，然后也经过这个流泪谷会经历神使到这谷变为泉源。然后我们如何立上加立啊，来走这条天路。然后到诗篇103篇，可以说是个感恩跟赞美的诗篇。那么特别强调不可忘记神的一切的恩惠。那的确人最大的软弱就是会忘记神的恩惠，所以有一句话说 Man get and forget， 人得到很快就忘了。我们得了是很多的恩典，但是 we get and forget， 但是神呢 gift and forgive，啊，所以很有意思。我们人就是应该要得，要得，得到神很多恩惠，但是很快就忘了。 Man get and forget， 但是我们的神呢给我们很多 give and forgive，所以我们要向神效法神，我们愿意给出去，然后不要给出去我们就想啊，一定要得到别人的爱戴啊，感恩啊，啊，我们给出去而且会忘记我们的善行，甚至 forgive 啊别人的一切啊对我们的亏欠啊 forgive。 然后大卫在神面前感恩的事情，啊，这里提到一切的恩惠，这个一切的恩惠包括什么呢？第三节提到什么？神怎么赦免他一切的罪孽，也医治他一切的疾病。那这个要非常注意，是否我们生病，神一定能够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这个是非常小心的捷径，啊，赦罪是毫无条件的，是救恩的一部分，但是你能不能找到一个经文应许神的救赎，包括应许你并一定得到医治？我们可以在救恩里面的应许里面找到罪的赦免，这是一定的，与神和好是一定的，对不对？得永生是一定的，对不对？得圣灵内住是一定的。但是你能不能在新约里面找那个经文说耶稣基督的救赎包括病得医治这个应许？
因为在旧约以赛亚53章讲的，
因着你的鞭伤我能得着医治，对不对？但是究竟怎么去解释，很多人就用以赛亚书53章把这句话就变成是救恩里面的一部分，好像在救恩里面我们一定 entitled to get healing，啊，这个就是很 controversial 的问题了。究竟我们怎么去解释这节经文？有些人解释说这个因着耶稣基督的鞭伤我们那个得着这个被盗的病的医治。那么 John Wimber 就解释说耶稣基督的鞭伤他的救赎的真实性跟证明是借助病的医治，解释来见证这个救赎的真实性，见证而不是救赎的一部分。否则的话每一个基督徒得救了，你如何得着永生，如何得着罪的赦免，你也应该如何的一定得着病的医治。所以你没有得到医治一定是你有罪，一定是你信心不够啊，这是很多人的这样的推论。但是让我们好好在新约圣经里面不要从预表的经文，因为
没有。那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
对，这个经文跟以赛亚书所讲的是他引用以赛亚书53章，啊，但是 我们去怎么解释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这个医治是指的什么医治啊？啊，还有这个医治跟这个救赎的关系是什么，这是我们要讨论的。因为的确在新约里面找不到一些直接的经文说耶稣基督的救赎包括病的医治。
院长以前你用一个 term 什么 sufficient 什么
not necessary
什么不
necessary not sufficient 是另外一个事情啊。
可是我可不可以用用也是用在这，因为的确那也是在也是有人得医治啊，
对，
但是说 保证没有保证。
对啊，所以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得医治跟我们得其他的恩赐是神的 spiritual grace， 不是救恩的 entitlement， 一定得到的。就好像你信耶稣一定会发财吗？一定会病得医治吗？一定会得到医病赶鬼的恩赐吗？不一定，这是神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给我们的。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你发现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几年前赵天恩牧师传中国多少基督徒为他祷告，他癌症末期死掉。他死之前几个月还来我们丰收神学院，我们有很好的交通，还跟他讲好，哎，下学期请你来开课。结果葬礼到天上开课了啊，不用开了。所以没有病的医治啊，吴用长老最后也是要老了病了就死了，对不对 ？Everybody 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大卫在这里的祷告啊，就是说赦免我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一个最好的解释，一切因着罪带来的疾病，这个是绝对会得到医治。就按照这个生命记所讲的，因着以色列人犯罪，神就把病带到他们当中。假如从罪而引发的病，神一定会医治，因为罪赦免，病都没有了。但是假如是因着自然环境生老病死的，好，那么解释一个自然律原罪里面的咒诅，不是我们信的耶稣我们就超越了这个原罪自然律的控制啊。所以我们病的医治假如不是罪带来的啊，是因着自然律产生的，因着遗传产生的，这个得医治是什么？神的 spiritual grace， 特别的恩典。很多时候或许神要透过医生的手来医治我们，不会直接来医治我们，或者是透过你自己的保养营养运动，你不能什么都归给神，只有祷告。你自己不注重营养啊，然后不注重你的 cholesterol 的 control， 也不运动啊，那么也不睡觉，那么你没有是神坏的糟糕啊，那整天就说啊，我只要爱神啊，我一切的病都会得到医治，结果死掉啊。所以我们要说明，特别我们做传道要说明，因为在我们牧会当中一定会遇到很多这种生老病死的情况的啊。所以我们要让他了解这个病的医治是神的恩典 spiritual grace， 就好像神要使谁高举给他财富，有些基督徒很有钱，有些基督徒也是很简单的生活，我们也是凡事谢恩。你不能说哎呀，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一定会得生命得的更有钱，你不能这样讲，我们一定能够病都得医治。我两年前在大华九九门口跟一个法轮功传福音了，他说我不要福音，我不要信你们的耶稣，因为我自己已经练成神，结果我的病都好了。他那个是真的是医治福音，他们只要你练练到一个地步，你就变成神，你就不会生病了。他是真的这样讲啊，他说我多年的胃痛好了，所以我非常信法轮功。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信耶稣病的医治， Don't give this false promise。 我们信耶稣是罪得赦免，得永生，得成为神的儿女啊。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诗篇一百零三篇这个解经啊，他赦免我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这个疾病跟罪孽是关联的哈。当我们的罪孽被赦免，从罪孽而带来的疾病，一切因罪孽带来的疾病得到医治。否则你就觉得奇怪了，我祷告了老半天，为什么病都没有得医治啊？ 是神不爱我呢？ No， 你好好去看医生吧，啊，或许神要借着医生的手来医治你，啊，但是我们还是上心祷告。有些时候因着神特殊的怜悯，我自己也经历过，很多年前我脚底长了一个疮，痛得不得了，好几个月也没有买健康保险，也不敢去看医生，结果有一天我真的痛得站不住，我就按手祷告，结果站起来走了几步，诶，奇怪了，左脚的脚底的疮不痛了，举起来一看，那个疮不见，神 instantly 医治，这是什么 special grace。 但是我不能每次生病我都不看医生啊，那个时候是因为没钱所以不能看医生啊，神特别的 special grace，也因着这样的恩典让我对医病的恩赐的信心也增加了。神有一个 kingdom purpose， 为了你的经历得着了，你来帮助更多的人，用神迹奇事见证所传的道。神不会单单为了医治而医治，记住这句话，神的医治常常有个 kingdom purpose， 有个福音国度的目的的。好，那我们时间已经过了几分钟，但是这个重要的经文我们一定要把它解开，免得我们就变成有一点的被绊倒了。好，那个再讲一看一看了，所以你发现没有讲义，今天的讲义怎么没有发出来了？
只有
103而已，怎么到103呢？咦，不对啊，漏了，我昨天还明明把原文改了，都打给这个，
我话语不同的名字，这边没有有了，在31页下面这边呢，
对，有这个 Torah 法度，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问你诫命律例典章究竟什么叫律例，什么叫要律例，什么叫典章，就要分清楚啊。
小字
了，那变成小字啊，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